通知。
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黑夜，今天呢就是讲白夜。那么论上面讲到思维拜业果分二，一拜业而过经处，首先讲这个拜业。讲拜业呢分两课班，分二，一略说而光说。那么首先呢就是略说，略说呢在论上面就讲到本地分所与煞生不逾矩与谢行，其过患欲绝，其身善行，若与避其今夕放贬，今欲彼今夕旧经种所有圣言，欲思一散一解入时，其差别者未云意也，即云意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说到得意煞生、得意不逾矩以及欲歇心这三种黑眼呢，生气呢过患欲绝，生气呢生三心，对于这三种黑眼呢发气呢精细的放鞭，以及对于这些黑眼呢精细究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圣业，就是离杀生、离不逾矩、离于心业的百业，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举例来说，对于杀生的过患了治，那么称之为对杀生呢生气的过患欲尽，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心相区当中升起和贪嗔痴杂染相犯的无贪无嗔无痴，那么这样三心升起呢就是叫做其身善心。然后呢就是收不杀生的戒律欲防护之际的心相区，那么就是对于杀生呢其精细的这个方便，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原因的杀生成为对这个杀生呢精细究竟了，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其余的欲的十种善业以及欲的三种善业也都是如此的。那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呢就在欲业和意业上面。比如什么是离妄语呢？就是对妄语生气的过患的欲界，生气呢想远离妄语的诸生的善心，而且呢对于妄语呢发起呢精细的一种放鞭，以及对于妄语呢精细究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口语呢就是成了端除这个妄语而行之三业的一种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一业也应当这样了之，这一章就是略说的方式做了抉择。下面就是光说，光说呢在论上面继续讲到四季意呢加心究竟，如因配合，例如远离煞生业道，四则维塔右情，一乐则微间过环，其原理于驾行者为其助行，今夕煞害救经者为整，今夕圆满圣也，以此道理欲也应之。那么一次呢就是说白夜的事一乐驾行以及究竟应当呢一以配合而了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远离杀生业道，那么他的事呢就是其他具有生命的幽情，一乐呢就是兼杀生的这个过患，发起远离杀生的一种欲心，是这样的。然后加心呢就是发起种种行为来惊喜杀害，也就是说收不杀生的利益，收了这个不杀生利益之后呢害怕杀生吸起发动，所以呢事事都防护杀生的内因外怨，这就是成了加性。然后呢究竟呢就是杀生呢已经尽致圆满的，那么以这个道理其余的九种白业也应当按照这样来了之。那么有人会问，只是不做杀生算不算是白业呢？那么我们就回答，这个不算，单单没有做杀生如果算是白业的话呢，那么植物人不会做这个杀生的，是不是他也在一直增上功德呢？或者呢就是背叛无期徒刑的这个罪犯终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做杀盗淫荡的，是不是终身都在积聚功德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这个白业唯一就是在三心的一乐上面安立的， 只有人士呢发生的种种的过患，发起了远离杀生的一种清净的善心，才算是离杀生的败业。所以说宗喀巴大师他老人家在论当中就是讲到见过患其远离欲，那么这七个字就是最关键的。而且呢见过患呢是因，其远离欲呢是过，是这样的。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出观察修的重要，假使不观察黑夜和黑夜的过，那么就不会见到黑夜的过患，那么不见过患呢就不能发起远离的这个欲心，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连瞎子道的是白夜道也无法正式驱入的。而且呢所谓的这个修行呢也成为空中楼阁。那么我们相反的角度来讲，人对这个黑夜以及他的锅叔叔的智慧见得越正，那么就越能发起远离不善业的一种清净的善心，这样才能发誓收不杀生等的律意，折止种种的恶趣。那么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也就是说金代的西尊俊，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喜欢打猎的。有一天呢他射中了一只小鹿，看见母鹿呢为小鹿呢添伤恨的，那么添了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小鹿呢没有活过来，母鹿呢也过分哀伤而死去了。那么西尊俊呢很疑惑的，他就剖开母鹿的肚子，看到鹿肠寸寸断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意识到自己杀生的残酷，从此后呢回国自信的折断弓箭，永远不再打猎。后来呢他就成了县，全家都升天了。那么以这个公案来讲，徐尊俊后来修的就是离杀生的败业，其中呢四呢就是其他有情，一了呢就是由于他呢认识到摧残生命的残忍，良心呢发现生起呢端出杀生的强烈的一种愿望，然后家信呢就是他折断弓箭从此戒杀，究竟呢就是杀生即心圆满，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所谓断杀生的三法的自性。然后我们再看秦朝康熙年间周安世居士的事迹，那么安世先生呢写了戒杀戒淫两本书，他自己说每次经过一切生死的这个时候呢必定发愿，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从24岁起一直到寿终，在此期间如果杀害一条小鱼虾乃至家中眷属有一人伤害一只蚊虫蚂蚁，唯愿尊身助杀熏雷即随我所做的书办，我从24岁一直到寿终，临河见鱼活养面见料如果不是救度反而门生煞尽，也等同这个誓愿。我从24岁一直到寿终，如果梦中见人杀生，不能自心念佛名号发救度自心，反而欢喜赞成此事，也等同此誓愿。是这样发了这样的清净的愿。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世先生端杀生的梦里中誓愿呢，他相续当中完全这个升起来了。真正的败业就是需要这样一种能断的决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仅仅不做杀生不能称之为败业，需要见到杀生的种种过患之后呢发起端出杀生的殊胜的善心，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再看在家居士园里邪淫业道，他的事呢就是非说因心非子非思非处，这些呢上面咱们都已经讲完了。那么一了呢就是认识到这些方面的心印的这个种种过患，发起原理邪印的清净的一种善性。然后呢家性呢就是平时路里方乎心相续不着邪印，所谓的这个究竟呢就是圆满圆印的邪印。那么这个呢我们下面讲个公案也可以正式了之，就是说宋朝王廷剑做过一个戒阴戒酒戒肉的发言问，那么其中呢就是讲到我从昔来因此忧癌因旧是柔增伤爱渴，如谢坚宁不得解脱，今则对佛 发大时，原从近日今未来时，不服应语；原从近日今未来时，不服应酒；原从近日今未来时，不服吃肉。啊，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说我亡昔依赖，因为欲子而有了这个爱欲，那么就因旧吃肉，增长爱客，如与邪奸丑领当中，不得解脱。这个就是见了过患，起了过患的欲界。然后他就说，现在我在佛陀面前发大誓愿，愿我从今天开始，今为乃是不再淫欲，不再饮酒，不再吃肉。这就是起原理欲，听了这个修持清净律仪的速生善性，是这样的。然后他又说到，舍弗应于当多地狱，诸祸垦及无量劫，一切众生为应卵骨，因受苦报，我解代受。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再邪淫啊，有这样的染污心，那么染我堕落地狱，住在火坑当中，经历无量劫，一切众生有应欲因受的苦报，都由我来代受。那么然后他又就是说到，舍弗应酒当多地狱，阴阳通知，今无量劫一切众生为酒颠倒苦，因受苦报，我解代受。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再喝酒的话呢，让我堕入地狱和阳通睡，经历无量劫一切的众生呢，因为喝酒颠倒而因受的苦报，都由我来代受。然后又说到，舍夫赤柔当躲地狱，腾热铁丸，今无量劫一切众生为煞生骨，因受苦报，我解代受。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再吃肉，那么让我堕落地狱，腾热铁丸，经历无量劫一切众生因为杀生因受的苦报，都由我来代受。然后他又发言这样讲，原我一词，今未来起，人如是缘，根尘庆经，居住世人，不由他教，如一切指，虽生入来，与无量众生界中，先作佛事。是这样说的。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原无以这个誓愿力能够经为乃际忍辱誓愿，一切的根尘清净，而且呢驱逐持中任，不需要他人来教，就能够直接驱逐一切智者，随身入乃，在无量的众生界当中呢，先遣做佛陀的中中清净的事业。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呢，以原理杀生、原理邪淫做了这个说明。那么其他的白发他们的这个依乐驾心究竟的说法都是一样的。那么四合是不三业道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那个作为师，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对经对这个事呢进行端处，恶业的依乐需要生气，依乐生气呢，为了这个依乐坚固、依乐增长，所以就是进一步通过驾心来造作，然后呢加心造作达到一种完全不做恶业的一种过程，那么圆满造了殊胜的善法，是这样呢需要了知。因为现在一般人都说是断恶行善相当重要，才有真正的离苦得乐，佛陀也说过诸恶莫作，终善奉行，但是真正哪些是善法，哪些是这个恶法，真正所谓的恶业，每个恶业踏的计啊、意啦、加心啊，究竟呢一无所知的。那么你对不善业的种种的条件不了知的话呢，你凭什么说端出呢真正的不善业的粗粗细细的罪业，没有这个道理的。那么还需要了知，如果不了知这个不善业种种的过患，不知道他的戒啊、意啦、加心究竟的条件，那么你说我端出呢这些恶业，而且行持呢清净的这个善法，是从什么而成办的呢？这也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对于学南传北传或者呢学仙宗密宗的没有任何差别，这个因果法门呢是非常重要，包括在家上对于因果法门一窍不通的话呢，那么的确没有希望离苦得乐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些方面呢，不单是字面上了知，或者说不单是就是人社会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断恶行善的，因为人们都想离苦得乐，那么不可能无因无缘得到一种离苦得乐的功德，所以说就必须要断恶行善。但是断恶行善呢，我们说白点，现在末法时代刚相难化的众生的心相续当中，真正端出恶业，真正升起这个清净的善事， 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极为罕见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大中观、什么大受印、大圆满，或者说明心见性，或者说大般若的这个神圣的境界啊，一步登天的方式说大智大悟，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少啊，1/1000/2这样的数字都没有。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了知，做一个佛教徒相信因果肯定是必须要做到的，而且三世因果也好，或者说人类一切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呢远离不了因果的规律，也就是说根本无法超过殊胜缘起的规律。这个名言当中的缘起的规律呢，不可思议，无论是大中观还是说萧称的这个右悟派以上，都是呢共同承认的，而且呢所有的大萧称的修行呢，都是呢一视同仁，对于因果呢做断恶行善的一种修法。所以在这些方面呢非常非常的需要精通，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自说我们的上师不可思议，我们的这个佛法不可思议，或者说我们口头上念念圣号应该说是我们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样呢完全就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需要了知，从因果上判断起来的话呢，只是单单凭一种外境的形象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散发，或者是只是凭一种口头上的散发来调伏心相续的烦恼，端出心相续的恶业，远离一切一切这个罪业的习气，是不是相应的，是不是这个合理的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呢跟缘起法呢不相应的，这个不是道理。所以说我们就是主要强调的就是心啊，心上面需要这个断恶行善，自己的心上面需要明白断恶行善的种种的学说，否则的话呢的的确确因果不会空耗的，自作自受的，不会错乱的。所以说就是在何时何地，或者说就是生生世世没有办法摆脱生死轮回的，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三生果的这个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行因果的这个法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下面中高巴大师也讲过，过去的高僧大德尤其是传承上师们的教言，很多这个大德呢在一辈子当中传法呢着重将因果这个法门，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全球上来讲，很多很多的人呢说是说信佛的，说是说明白很多佛法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从佛菩萨的这个经典和论典的智慧来做观察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呢就没有做这个断恶行善。所以呢就是过去好现在好，甚至这个危难会出现种种的不愿意的这个过报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自己的心相续当中需要树立真正三世因果的这个真见好，或者呢对他人，尤其现在末法时代众生心相续当中，你就是直接说让他产生一种智慧，产生一种这个出世间的成就的功德，让他产生一种佛菩萨心相续当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心相续当中连相信因果的真见都没有的，从小就是习惯一种这个没有前世没有后世没有轮回没有清净刹土的一种概念。所以说就是在他的心相续当中呢的的确确最初最重要的就按理这个三世因果的证件，这里讲的时候是字面上主要就是做了一点解释，但是呢主要就是各位道友呢自己运用光能当中所讲的理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关照自己的心做断恶行善，这是最重要的。主要就是对自己的内心呢有好转有进步，而且呢就是深深的认识到种种的不善业的这个过患，然后呢端出这个的依乐性呢肯定就是随你的智慧了知恶业的过患，那么这个时候呢端出这个恶业而产生的心持三法的依乐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相续当中呢必须要达到一种这个三世因果的规律完全通达的一种境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了知不善业的种种的过患，然后呢要发誓受持不造这种不善业的清净的利益，这才是清净的白业，这叫真正的善法。那么应当呢有见过患，发誓不造，利利受果，这样三个内涵。那么自己也可以心里这样观想，永远不杀生，或者呢某是某地不杀生，或者呢不杀某种众生等等啊，是这样需要发愿。对于断杀生方面呢是这样的，那么其他九种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观想啊，这才是真实的善法，这就是所谓的白业，是这样的。那么初学者一开始想断恶行善的话， 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在上师在三宝所以等的面前发誓。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初学者呢，毕竟有个对境，在上师在三宝面前发誓呢，断恶心善，或者就是说自己呢尽心尽力的断恶心善，在上师在三宝所以面前发誓的话呢，功德呢特别大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立誓方面呢，我们需要了解相当重要，因为人们的心相续当中没有个很深的印象，没有很深刻的印象的话呢，他不会日日按照这样的心思，所以说这个立誓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是立誓在一辈子当中不造恶业，或者呢就是立大誓愿今为乃至不造罪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更是功德无量的啊，是这样。如果做不到永远愿力，那么也可以发誓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当中不造恶业，因为这个比如在家的一些的居士啊，或者刚学佛的，而且呢有很多违愿的，或者呢在一些不好的城市当中环境很差的，容易有时候会造一些业的，那么这些人呢做不到上面所讲的永远远离这个罪业，那么也可以发愿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不造这个恶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发愿在一年当中的一月或者就是四月不杀生，或者一个月当中十五号或者是三十号等等不杀生啊、等等，做这样的发誓也有很大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补充讲一下殊胜的十三业，就是不但圆立呢十种黑业，而且呢行持对治黑业的一种善法，这叫做殊胜的这个善业。那么十种殊胜的善业呢，分别来讲就是不仅仅端出杀生，而且呢爱护生命做方生等等的这个功德，然后呢不仅仅端出不逾矩，而且呢就是行持这个布施，也就是说做如理如法的三功下士的这个功德，然后呢就是不仅仅端出邪淫，而且呢就是护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呢不仅仅端出妄语，而且呢说尘世欲，不仅仅端出离间欲，而且呢化解怨恨，不仅仅端出出恶欲，而且呢说悦耳欲，不仅仅端出这个气欲，而且呢精进念诵，不仅仅端出这个贪欲心，而且呢修持色心，然后呢不仅仅端出嗔恚心，而且呢修饶益心，也就是说修慈悲心，然后呢不仅仅端出邪见，而且呢依止正见，对他人做正事的帮助，那么这个才叫做殊胜的善业，哎，殊胜的这个十种善业是这样的。那么十种殊胜的白业也可以对应是依乐加信究竟来做分析。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爱护生命，他的这个是就是其他具有生命的幽静啊，就成了这个是。那么依乐呢，就是兼种种的功德其三法的一种欲心啊，也就是了知道护生的功德之后呢，发起爱护生命的强烈的一种愿望，发生了要在一辈子当中或者呢尽为乃至爱护众生等等，这就是成了他的意乐。那么他的加信呢，就是发起种种的行善的行为，心持护身，是这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口意开始对有情呢做种种爱护的一种行为，就是他的加信。那么他的究竟怎么理解呢？究竟就是心持圆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一个方面讲的，其他的九种殊胜的善业可以一类推了之的。如果能以内心真正立下誓愿来信持，那么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下面看个公案就会了之。公案是这样的，窦延善他是五代十国的人，那么从小是呢父亲靠母亲呢抚养长大的，他对于他的母亲呢是很孝顺的。窦延善呢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孩子，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他梦到去世的祝福对他就说，你前世恶业很重，所以今生呢不但没有这个孩子，而且呢寿命很短，你应当呢快行持善法，努力做种种的善事，或许可以专贬业力。那么他心来把祝福的这个话呢铭记在心当中，从此之后呢立志行持善法。他相信祝福的话实际也是对三法的功德有了这个认识，并且呢立了行持三法的这个志向，这就是殊胜白发的意乐啊，是这样的。然后再说窦家呢有一个仆人偷了他两万银钱， 还把白发仙就写了一张债券绑在他女儿的手上，在权上呢写明拥买此女偿还所欠殷欠，仆人这样就逃走了。窦燕山他心里呢怜悯他，就把债券呢烧毁，嘱咐妻子好好抚养这个女孩，而且呢在他成人之后呢给他嫁了一个好人家，是这样。那么想这样就是爱护终身的书生的一种办法。然后呢又有一年新年，窦燕山呢到庙里拜佛，见到白银十两黄金两锭，那么他呢第二天又到寺庙守候四柱，等了半天见到一个人哭着自言自语的，就问他情况。那么他本人就是说，我父亲呢被匪徒绑架快要出事，我向亲友借到白银黄金准备赎回父亲，可是我一毛钱袋黄金白银都没有了，这样我父亲就难免一死，我在这里拜佛不晓得是不是丢在此地。那么窦燕山知道他是丢失东西的这个主人，就把金银如数还给他，还呢送给他一笔路费，这就是不仅仅端出了不逾矩，不仅端出了这个偷盗，而且呢做不是的一种书生的办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窦燕山呢一生当中好事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这个亲友有丧尸没有钱买棺材的，那么他就出钱安葬了，然后呢有女子不能出嫁的，他就出钱资助，对于穷人呢他借钱让他们有做生意的资本，由他养护的人呢很多，有几十个嫁的这个人，是这样的。那么他呢为了救济人，自己的生活呢非常非常简朴的，丝毫不敢浪费的，每年都计划一次收入，除了必要的生活之外呢全都用来救济人的。然后呢他还建立了40间书院，买书几千卷，然后聘请老师来教育子弟，对于没有钱的贫家子弟呢他还代他交学费，这样造就了不少的人才，是这样的。那么有一天呢就是窦燕山又梦见祝福对他讲，你这几年积了不少的阴德，上帝给你延寿三季，这延寿三季，这个三季呢就是36年的意思，而且呢你无个二子来日都很现大，你民众自后可以升天。祝福呢还叮嘱他因果呢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三有三报恶有恶报，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规律，而且呢这些报应呢有些呢现实当中会成熟，有些呢来世当中会成熟，是这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无疑问的，是这样的。那么从此以后呢就是窦燕山积聚功德更加的努力，后来呢五个孩子都中了进士，他本人也做到建议大夫的官职。那么一天晚夜他和亲友呢贪小而死呢，享受82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心之清净的这个白发民众也是这样安乐的。那么祝福呢第二次托梦给窦燕山，肯定他心善的功德，这时候呢他对三法的功德呢有了更深的一种认识，因此呢他心善的志向也更加的坚固了，心善也更加的努力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白爷确确实实是以善业的一乐推动发起善的驾心，才能这个圆满的。那么窦燕山的一生就是因为修习殊胜的这个白爷现实就改变了命运，得到了圆满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行持三法的关键，首先要通过四位人识三业的种种这个功德，然后呢以兼功德而引起行持三法的强烈的一种愿望，立定志向，这样坚持行持护僧啊菩萨等等，这样就能真正成就真上圣的利益。这一章讲了白业，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课盘，也就是说讲过。那么第二个这个过呢分两个课盘来讲，第一个首先呢说三过，第二个呢也成就殊胜自利，讲这样两个内容。那么我们首先讲一疏过、登流过以及正上过。论当中说到，过中有三，一疏者唯有软种商品善业，甘生任种欲结天种三二结田。那么所谓的白业的一疏过呢有三种这个善业，下品的善业呢 肝肾沉重，有中品的三淫呢，肝肾郁结天，有伤品的三淫呢，肝肾色戒和无色戒天，是这样讲的。然后论上面又继续说到，主邓流国及真商国唯以布山如理应制，意思呢就是说昭珠和宁州邓流国以及真商国呢，与前面布山国报的情况相反，应当如理了之，是这样讲的。那么具体来说，诗中白夜的昭珠邓流国就是生生世世哀乐心之散发，真商善根。然后呢，诗中白夜的灵修等六国分别就是以原力杀生肩扛长寿的，然后呢以原力不语去自裁丰裕没有到底的，然后以原力协议呢妻子怎量的，然后呢以原力王语呢不收费帮宗人成赞的，然后以原力立监狱呢捐书和贺先量的，然后呢以原力出恶语呢文乐一生的，也就是说到处都是听到赞叹的语言，或者是到处都听到约意的一种语言，是这样的。然后呢以原力祈语语言为数的，以原力谈语呢自助少语凡事遂心如意的，然后呢以原力成会就原力损恼性不受他扰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以原力写见相续当中呢升起三妙的正见。然后时中白夜的真上过就和前面这个相反的，以时中白夜力呢将会在歪经上成熟过报，居住一切圆满的功德，不强一般善恶趣的其时间，也不强说破世界不欢喜的一种境界，确确实实就是转生到非常欢乐的一种地方，或者说就是转生的地方呢佛法兴盛的，人们都就是相信这个三世因果的规律，人们都互相做帮助，说见说问的一切一切都是呢增长一种修行的祝愿，或者呢转生到非常环境清净的地方，一到呢自然而然升起这个出离心啊，或者说背心慈心等等的一种地方，所以就是跟上面十不三因讲的呢完全就是相反的啊，是这样来了之第一个课盘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课盘，也就是说也成就殊胜智力，我们要成就三乘的功德，要知道十三业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决定需要居住的。那么对于中的道来讲，十三业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修法，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大师呢下面进一步抉择这样的内容，师弟经说，以此事中不为圣时，立足背行有随身塔研教秀息板神闻过。伊斯兰在华严经师弟品上面就说到，以商品十三业道对于整个生死轮回不为的缘故，缺少大悲心的缘故，所以他言教修习人我四谛十六心相的缘故，成板生文称的过，是这样讲的。那么以此时中，这个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同观生文称圆觉称菩萨称三宗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见到十三业道就是三层道的这个缩影。那么这里就讲到不为圣事，不为圣事呢兼别非世间人天乘，因为世间人天乘呢对三世六道的所有的生死轮回呢没有产生真正的严厉性，没有想处理三界六道的境界，所以就是这里说到不为生死呢就兼别非世间人天乘，因为消乘声闻乘的发心呢都是呢想彻底处理所有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所以它是居住真正处理性，这里也讲到不为一切生死的境界，是这样的。然后讲到立住背心，那么这个就兼别非菩萨乘，因为消乘呢都是想自己求这个阿罗汉果，自己想脱离生死轮回，所以就没有对一切众生发大悲心做真实的利益，所以这里就说到立住背心啊，就兼别非菩萨乘。然后呢随他厌教修习，这个就是兼别非圆觉乘，因为这个到了最后优势的时候呢，圆觉乘的修行人他呢不必要随他人，也就是不必要随其他阿斯利的这个教言，通过自力可以修，所以说这个此句随他眼角修习呢就兼别非圆觉乘。那么我们就知道消乘声闻修行呢到了这个最后优势的时候也是需要随他眼角来修习，也就是说最后优势的时候还必须要依靠阿斯利的教言来修行的，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实经教正的内容。 然后又说到右足无北，不移之塔，一直去无三朽元吉般度生过。那么这就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以三品十三业道修之清净作基础，然后呢就是大悲方便不居住的缘故，在最后生不移之他欲求知觉的缘故，能三修习十二缘起的缘故，将会成败独觉过位。般度生果是按照藏文字义的，就是指独觉过，那么就将会成败独觉的过位。这里说到无悖，无悖就鉴别非菩萨乘，因为大乘修行全都是在以大悲心作为修行的基础，修行的根本，所以这里讲到无悖，那么就鉴别非菩萨乘。然后呢，不依之他呢，就是鉴别非声闻乘，因为独觉罗汉呢，他就是到了最后有生的时候呢，不必要依止其他的三知识的，是这样的，所以鉴别呢非声闻乘。然后说到这个三修缘起，这就是缘觉罗汉不共的一种修法，所以承办这个缘觉乘的究竟的这个过。然后又讲到若心广大，居住背心，三敲放边，光法宏源，中部气色，一切有情，于其光大祝福智慧，愿意修行承办菩萨一切住地波罗尼多，忧三修习此一切中，则能承办一切佛法。那么这就是讲到第三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以三品十三业道修至清净作为这个基础，然后呢心量光大的缘故，居住大悲心的缘故，以三巧方便说色的缘故，光发大愿的缘故，不舍一切有情的缘故，愿诸佛光大智慧修行的缘故，由此呢承办菩萨的一切地一切波罗蜜多的这个功德，是这样讲的。还呢就是讲到对于以上的一切种类的大乘法全部修行究竟，这样的话就能承办一切佛陀的种种功德法。那么我们要知道，以上智悲缘方便鉴别非世间人天乘，非声闻乘，非缘觉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无论是三乘的哪种正道，必须要修出出生的十三业作为根本的基础，这是必须要做到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佛陀的教证来做证明，也就是说在十三业道经上面说，龙王当知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位移，若以昼夜常年思维观察散发，临足散发，年年正彰，不容耗分，不三见诈，司机能领诸恶用端，三法圆满，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给予圣众。那么这个教证意思呢，佛就说，龙王，你应当知道菩萨有一个妙法能端住恶道苦恼，是哪一法呢？就是日日夜夜常常要一念善法，是观察这个善法，让种种善法年年增长。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不要让丝毫的不善奸诈在里面，相续不断的下去，那么这样不断相续下去的话呢，就能让诸恶法断除，种种的三法圆满，常常能亲近诸佛菩萨以及其他的这个圣众，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经上面又说到，言善法者为人天神，神闻菩提，杜绝菩提，无上菩提，皆以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三业道，讲得非常这个具体。也就是说，因为人劝生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菩提，一切一切都是呢以这个法作为所以而得以成就的，所以说叫做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就是十三业道。然后经典上又说到，当知此十三业乃至能领势力无为十八不公一切佛法皆得圆满，是故入灯殷勤修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十三业道上知佛陀的势力啊、事物啊、十八不公法等等一切一切的因地的功德，一切一切的过地的功德法都能圆满的，所以说就是对十三业道应当精进的修学啊，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是通过可靠的经典做证明，我们就完全知道，做一个修大乘法也好，或者修小乘法也好，或者呢就是修哪一种佛法，必须前提修持清净的十三业作为根本的基础，是这样的。 下面呢，宗喀巴大师就交代出处。论上面说到，如是二居士中，业道即彼诸国，凡于教典威名所者，一切戒者如本地坟，舍觉者坟，因取而说。以前呢，就是说以上三业、恶业两类的十种业道，以及他们的各自相应的三种过报，凡是在其他的教典当中没有直接明确说到的，那么宗喀巴他老人家呢，一切都是按照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以及舍抉择分的依据做的劝说，是这样交代出处。接下来就讲第三个科判。第三科判呢，先是业与差别。那么将这个呢，我们分三个科判。第一呢，就是因满业差别；第二呢，就是丁不丁受业；第三呢，就是何过首先陈述的例。就讲这三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三先是业与差别中因满差别者，首先讲这个因业和满业的这个差别。那么讲这个因满业的差别呢，又可以分四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三恶趣的因满业；第二个呢，就是因满四句；第三个科判呢，是因满相；第四个科判呢，是因满二业人引寄生。就讲这些问题。那么首先就是讲第一，三恶趣的因满业差别。所谓的这个业呢，以因满可以分成四种，也就是说因三趣业，因恶趣业，然后呢满三趣业，满恶趣业。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因三趣业和因恶趣业如何。那么论上面就讲到，因乐趣业施主三法，因恶趣业施主不善，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三趣的业决定就是善法，因恶趣的业呢决定就是不善法，绝对没有以不善法因生善趣，以及以善法因生恶趣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想这个满善趣业和满恶趣业是如何理解呢？那么这个问题呢，下面就是做了抉择。诸人慢则，则无决定，于乐趣中已有断指、关节、残梗、眼毛臭楼、端手堕疾、魁法菜灯，是不善作；余主胖身及恶鬼种，已有富罗及圆满者，是善所作。那么以上就是说，人满的业没有决定的，在专身三恶趣之后，人圆满的业有这个善业，也有这个不善的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三趣人天当中，也有自体关节残缺，还有耳根眼根胆根残缺的，也有容貌丑陋的，寿命很短的，有很多很多病的，贫乏等等，这些都是呢以不善业所圆满的。然后呢，在旁生恶鬼道当中呢，也有富罗很圆满的过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旁生当中呢，第四天所起的这个大象，福报很大的。然后呢，人间富人呢所养的猫啊，还有呢哈巴狗啊等等这些宠物，吃穿受用超过了一半人的。那么这些恶道当中受用圆满，也是以三业所圆满的。那么总而言之，三恶趣终也报，别别决定，唯一就是有三恶业所牵引的。然后从别业报来讲，三恶趣当中的安乐决定就是有三业所圆满的，三恶趣当中的痛苦呢决定就是有不三业所圆满的。所以说就是三业恶业的这个报应呢丝毫不丧的，这就是第一个科判所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科判，因满四句。因满四句呢，论上面这样讲的，有入石谷功成四句，唯与人引三所引种，又有人满三所圆满，即有不三圆满二类，于诸任营不三印种，又有人满不三圆满及又三法圆满二类。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由于印上面呢有印善满善，印善满不善，印不善满善，印不善满不善，有这样四种区别。在果报上面也有四句的，就是在人因三业所应的这个三趣艺术中宝当中，又有人满三业所圆满的安乐果报，以及又人满不善法所圆满的这个苦报，是这样的。 还呢就是在人隐不三法说因的恶趣一书中宝当中呢，又有人满不三法说圆满的苦报，以及由人满三法说圆满的安乐的果报，是这样的。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有中宝乐别宝乐，中宝乐别宝苦，中宝苦别宝乐，中宝苦别宝苦，有这样四句，有这样四种区别。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做抉择，就会知道上面所讲的这个内容。那么举例来讲，比如梵天第四的这个果报就是中宝乐别宝乐的，然后人间的残疾人啊、乞丐啊、还有那酬劳者啊，或者呢就是劳改犯啊、贫困户啊等等，这些呢中宝是安乐的，别宝是痛苦的，是这样的。人间宠物啊，或者呢天人的坐骑等等，这些呢就是中宝苦别宝是乐的，是这样的。然后地狱的众生以及许许多多的恶鬼的众生、旁生的这个众生，这些呢是中宝也是痛苦的，别宝也是痛苦的，是这样的。另外呢，普通人呢是以因业善而作人的，那么由于这个慢业是善和不善的这个夹杂，所以说人生当中也是苦乐参半的。旁生是以因业恶而犯善的，他的这个慢业呢多数也是善和不善夹杂的，所以说旁生的一生当中也有安乐也有痛苦，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二课盘所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课盘所讲的内容。第三呢就是人满的相。人满的相呢论当中说到，基论云，因之善不善也，是人前引基人圆满，于三恶取收身自也。人牵引者为人因易俗，人圆满则未及甚矣，人因哪哀与非哀。那么这个基论呢就是指同常我们所说的阿毗达摩匝基论。在阿毗达摩匝基论当中就是讲到，应当料知三业和恶业就是人牵引和人圆满的。那么在三趣和恶趣当中收胜的这个业，人前因业就是指人因三恶趣忧恼依属的业，然后呢人圆满业呢就是在结身之后人在此生的无影上临收爱与非爱果报的业，这样就很明显的讲到因业和满业的差别。那么接下来讲第四课范，因满二业人因即胜。讲这个问题呢分两课判，第一呢就是以具足论所讲来做抉择，第二呢就是以基论所讲的观点来做抉择。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论，上面说具足论明，又以因一生，人满则众夺，唯有一也，人因一生，非人应夺，以非众夺功以一生，诸人满中则有众夺。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按照消沉居士论的观点来讲，从人因的方面，有一个业只能因一生，不能有一个业因多生的，也不能有多个业供因一生，那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一业因一生，一业因多生，多也因一生，多也因多生，这四种方式是程序一个业因一生的。其他呢消沉居士论当中呢就没有讲到，也就是说不承认其他的问题，只能说程序一也因一生。那么从人慢的方面来讲，有多也人圆满的，比如专为人圣，那么人圣的种种的差别过报就是有很多种业而圆满的，比如相好就是以安忍业圆满的，福语呢就是以布施业来圆满的，然后就是端命呢是以杀生业圆满的，端色呢就是以妄欲的业所感的，内心惭愧就是以邪见业所感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在具足论中书上面呢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必须这样讲的，比如一个花架，首先呢以一种色描绘出形状，然后呢再添各种色彩，那么以一色绘心，比喻因也是一种，后面呢就是添多种这个色彩，比喻呢满也是多种，是这样讲。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在佛经上明确的说到对佛陀对佛塔做定名，那么可以获得极多专乐王的果位，对法师不恭敬呢会几百世多为狗的身份等等， 那么这就是一夜因多诵的范例。那么居生的观点怎么能正式成立呢？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么按照萧成居生的观点来讲，就做这样的回答：以一刹那的这个业，只能因一生。但是呢，上面所讲的叮咛佛陀等等这些呢，就是以第一刹那会不断引起后后刹那的造业。所以说，一种业因多是报，实际上还是以许许多多的刹那的业因需多生的。是这样，萧成居生当中端出疑惑，讲了萧成之众的观点。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科番，以基论来说的。论上面就说到，基论者说，佛有住也，唯有一也，前引一生；又有住也，唯有一也，前引堕生。佛有住也，有众多业，前引一生；已有住也，有众多业，前引堕生。是这样讲的。那么在人因的方面呢，阿毗达摩杂聚论的观点不同。在基论上面说有四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一因一，也就是说有些业呢就有唯一，有一个业前因一生的；第二呢就是一因堕，也就是说有些业呢唯一，有一个业前因堕生的，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多因一，也就是说有些业呢就是有众多业前因一生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多因堕，也就是说有些业呢也有这个有多种业前因堕生的。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基论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按照基论的注释做解释。所以论上面说到，诗中所云，犹有一刹那也，未能张扬一时艺术种植，即有毕业而能张扬堕时艺术种植；又有堕刹那也，未能速速张扬一时种植，即有众多互相灌带而能速速张扬辗转堕生种植。那么这个事呢，就是指印度阿斯利佛之所写的阿毗达摩杂聚论的这个注释。那么在这个基论释当中说到，又有一刹那也，只能张扬一时一处的种子，那么这就是一业因这个一生。然后还有一刹那业能张扬多时一处种子，这就是一业因多生的内容。然后呢，又有多刹那业只能速速张扬一时一处的种子，那么这就是多业因一生。也就是有些业的力量呢很微弱的，需要对一个一速生的这个种子呢速速张扬才能因一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有众多业互相积聚之后能速速张扬辗转堕生一速的这个种子，那么这就是多业因多生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一章讲了四个差别，为了上面所讲的四个内容很快通达呢，光论的四大家注释当中就讲了一种比喻。比喻是这样讲的，以比喻可以对应四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对十个地方的圣人十个人做供养，每个人供养一处。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人财力雄厚，可以一人供养所有十处。然后第三个情况呢，十个人的这个财力都不够，只能十人合作共同供养一处。然后第四个情况呢，十个人合作可以共同供养十处。这样的话呢，上面讲的四种区别呢完全可以就是了之。今天就讲到这里。